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7月9号，公元2006年9月2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人民议会在民主日呼吁中国尽快展开藏中和谈。已故逝世班禅喇嘛女儿被中共列入媒体惊爆名单，中共加紧控制非政府组织，西藏林芝机场正式投入运作。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是流亡藏人的民主日，因此世界各地的流亡藏人在每年的今天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举行庆祝活动。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也不例外，民众一大早冒雨在当地的大臣经院广场参加了西藏流亡政府举行的官方性庆祝活动。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在今天的仪式上发表讲话时强调，
满足别人集团送给大家证据的那个双家庭代表满足人数参了满足外界拿到了解决国家重要。
流亡藏人步入民主到今天所取得的发展和成就，是离不开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努力。延续由民众选举产生的代表机构，以合法完善的步入民主体制社会是认同的。然而当今民众还缺乏提高民众的教育、自由意识和观点的领悟，以容忍利他为中心的思想觉悟。因此西藏内阁嘎夏呼吁西藏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重视传统和现代结合的教育。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嘎玛群培代表西藏人民议会也在今天的仪式上致辞时强调，
大家每个人代表九州的接待人们的车都参加他全民安息的教练牛顿九百家兄的红包前线南国路接。
2002年藏中重新接触以来，已经举行了5次会晤。为了创造藏中和谈环境，不仅是藏人，而且国际社会支持西藏组织也听取西藏流亡政府的呼吁，停止展开抗议中国政府的活动。然而中国政府不仅没有持认真的态度，反而加强在各媒体电台污蔑达赖喇嘛。因此西藏人民议会代表全体藏人郑重呼吁中国政府及时的停止这种人为的霸道行为，尽快的回到谈判桌上展开实质性的和谈。在今天的仪式上，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罗桑丹增为被评为甘丹破章学生的来自西藏儿童村印度南部分校12年级成绩最优异的3名毕业生颁发了奖品。同时西藏人民议会前任议员罗桑丹增收集出版的历史书籍《西藏护教救国抗战史》进行了揭幕。1959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同10万藏人被迫踏上流亡之路后，在民主大国印度向西藏人民灌输社会民主化思想，并且开始着手建立具备民主体系的流亡社区。1960年9月2号，首届西藏三区人民议会议员宣誓就职，揭开了西藏人民历史上的民主序幕。在各方的协助下，于1963年3月10号颁布了具有法律效力的西藏人民第一部宪法。这个宪法保障所有西藏人民的基本权利。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领导下，西藏流亡政府还推行了民主化制度改革。现在的西藏流亡政府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政府。在今天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举行的官方性庆祝西藏民主日的仪式结束后，来自达仁萨拉西藏歌剧院和其他业余团 以及西藏儿童村各分校学生表演团，在场向来自各界的民众奉献了精彩的西藏传统三曲歌舞。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已故十世班禅喇嘛女儿被中共列入媒体惊爆名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报道。
目前中国政府正加紧限制媒体报道已故十世班禅喇嘛的女儿仁增旺木的动态，并要求各媒体删掉早前对她的采访报道。当局担心他在西藏的影响力会超过年仅16岁的中共确认的班禅仁增诺布。十世班禅喇嘛额尔德尼确吉坚灿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1959年被迫流亡印度后在西藏剩下的第二大宗教领袖，但却被中共任命官衔长期控制在北京，并强迫他娶妻生子。他于1989年在参访故居西藏日喀则时不幸圆寂，他的圆寂至今是一团谜，很多藏人认为是中共一手策划毒害的。而现年23岁的仁增旺木正是已故十世班禅喇嘛确吉坚灿的唯一后人。根据路透社报道，中共两个匿名独立媒体指出，中共宣传部门在今年7月将已故十世班禅喇嘛的女儿仁增旺木列入媒体的禁报名单，理由是避免干扰宗教人物。1995年达赖喇嘛确认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童后，中共立即擅自确认一个叫仁增诺布的普通男孩为十一世班禅喇嘛，并秘密携走达赖喇嘛确认的班禅喇嘛仁敦确吉尼玛，从此封闭消息，把他监禁在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地方。国际各人权组织将他视为全世界最年轻的政治犯。已故十世班禅喇嘛的女儿仁增旺木先前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专访中谈到有关他的父亲十世班禅喇嘛在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被中共监禁的经历。上月中共宣传部门命令各报社、杂志社和网站等删掉有关仁增旺木的报道，并警告在今后不经上级批准不许报道有关他的任何讯息。路透社在采访仁增旺木时，他本人对中共的这一行为表示难以置信，他说他没有犯错，中国政府没有理由把他列入媒体禁止报道的黑名单。目前中国各地很多网站按照中共上级的指示已经删掉了有关仁增旺木的专访文章。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加紧控制非政府组织。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路透社和美联社的消息说，中国政府一段时间以来正在加紧对国内所谓非政府组织的控制。去年12月以来，政府首先开始审计这些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来源，尤其是那些接受外国资金捐助的中国非政府组织。另外，被政府认为在工农民众中具有影响力和组织力的民间非政府组织尤其成为审查和控制的重点。在北京出版的《中国发展简报》是一家专门追踪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动态的杂志。该刊物的创始人兼主编高阳在北京说，中国目前登记注册的非政府民间组织大约有3000个，其中大约1/3及1000多家组织接受境外资金。中国政府因此首先把审查的重点放在这些组织上，试图弄清楚他们受外国控制的程度。中国政府还派国家安全特工通过找非政府组织中的中国工作人员谈话进行调查，并且还警告接受调查的人严格保密，不要对外声张。实际上，中国政府有明确的涉及非政府组织，也就是民间社团的注册法规。法规禁止民间社团自由发展，任何民间机构注册必须要找一个官方机构担保。 由官方机构出面为他申请，而且必须接受官方机构的领导。中国不存在完全独立的自由发展的民间机构，中国没有西方国家理解的这种独立的非政府组织。报道说，中国冻结和停止了非政府组织的注册，大部分中国的非政府组织面对政府逐渐收紧的控制措施，大多在采取自律和自我清理措施，并且活动上逐渐保守和严谨。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林芝机场正式投入运作，下面请听国文家的报道。
中国政府在西藏新建的林芝机场本周五正式投入运作，据说这是飞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机场。根据中国媒体中新社报道，今天上午西藏时间9:30，在林芝机场举行了首航仪式。成都至林芝的首航航班，国航济南分公司波音757飞机平稳降落机场。林芝机场于2003年10月建设，总投资约7.8亿人民币，预计年客运量12万人次。林芝机场海拔约2940公尺，低于西藏长途邦达机场和拉萨贡嘎机场，其海拔在西藏最低，但飞行难度却最大。报道指出，该机场位于西藏东南部雅鲁藏布江河谷地带，周围都是4000多公尺常年被云雾笼罩的高山峻岭，飞机只能在狭窄弯曲的河谷中起降飞行。此外，由于天气变化，飞机只能利用上午时刻起降。根据气象资料，林芝机场全年试航的时间仅有100天。林芝地区在世界第二战期间是著名的驼峰航线的必经之点，由于天气情况复杂，地理环境恶劣，当时有数十架飞机在群山中坠毁。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听由我向大家介绍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的缘起赞。整个缘起赞是在赞叹导师释迦牟尼佛的功德，当然赞叹导师释迦牟尼佛功德的礼赞文又非常的多。但是这个缘起赞的不共点，也就是它的特点，是因为导师释迦牟尼佛自主地宣说无上缘起的道理，他不需要依赖他人，而自己宣说缘起无上法门的缘故，所以赞叹释迦牟尼佛最主要的就是讲这个内容，所以我们称为缘起赞。至于以宣说无上缘起法门而赞叹佛陀功德的，在印度就是龙树父子，尤其是龙树菩萨写了非常多的这一类的礼赞文。缘起赞的著作者是我们雪域里极为善巧而且非常有成就的一位大学者宗喀巴大师。宗大师确实是一位非常有学问而且非常有成就的大成就者。我想先谈一个公案，宗大师最究竟的意趣，他了解到的最深奥的宗义，完全都写在一本书里，这一本书叫做变了义不了义散说藏论。后来有一位印度人将此论翻译成印度文，他本身对梵文非常的精通，而且对佛学方面也非常的有研究。当他翻译这一本变了义不了义散说藏论的时候，我就问他，您觉得宗喀巴大师会不会成为纳兰陶斯当初在印度非常有名的一座佛教大学的一位大专家？以上听到的是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讲记缘起赞，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